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陆冠英他们要劫官船，马青雄要走，不干了。啊，这时候你要走，那哪成啊？两名汉子拦在舱口，马大哥，你斩过鸡头，立过誓，大伙儿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马青雄双手挥出，滚开。那两个人当时就摔在一边。他正要钻出舱门，突然觉得背后一股掌风袭来，当即偏身让过，左手已经从靴筒里拔出一把匕首，反手向后戳去。陆冠英左手及身，把他左臂隔在外门，踏步进掌。马青雄右手撩开，左手的匕首跟着刺过来。两个人呐，在狭窄的船舱中贴身搏斗。郭靖当年在蒙古土山上曾经跟马青雄打过呀，一开始见陆冠英出手，料想他不容易取胜，哪知道只看了几招，见陆冠英招招争先，竟然大占上风，心里头奇怪，哎，怎么这姓马的忽然不济了？哦，是了，当年在蒙古是他们黄河四鬼合起伙来打我一个，这时候他四面是敌人，自然他胆怯。其实啊，真正的原因却在于郭靖得洪七公指点教导将近两个月，天下武学绝技的降龙十八掌他学会了15掌。而这些日子中呢，洪七公随手点拨，顺手比划，那无一不是上乘武功中的精义，那都是江南奇怪生平不知道的境界，郭靖牢牢记在心里。虽然所领悟的不过十之一二，但不知不觉之间他的武功已然是突飞猛进。他这时候的水平啊，可以说比六位师傅那是毫不逊色。那他再来看马青雄的武功，自然觉得颇不足道，不算什么了啊。只见两个人再拆数招，陆冠英左拳突然打出，砰的一声，结结实实的打在马青雄的胸口。马青雄一个踉跄向后就倒，他身后两名汉子双刀齐下，马青雄立时毙命。那两名汉子提起他的尸身，咕咚给扔进湖里了，喂鱼吧。陆冠英说，钟家哥哥，大伙奋勇当先。这群强盗轰然答应，各自回船。片刻之间，那些小舟千桨齐荡，并肩东行，陆冠英的大船在后压阵。船在水上走了一阵，远远望见数十艘大船上灯火照耀，向西开过来。郭靖黄蓉心想，这些大船就是那个段指挥使的官船了。两个人悄悄爬上桅杆，隐身在帆后边，就听得小船上海螺吹起，两边的船队渐渐接近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叫骂声、呼斥声、兵刃相交声、身子落水声从远处隐隐的传来。又过一会儿，官船起火，烈焰冲天，把湖水都照红了。郭黄二人知道这群人已经得手了，果然见几艘小舟疾驶而来，官兵全军覆没，兵马指挥使已经抓到了。 陆冠英大喜呀，走到船头，通知众家寨主，大伙儿再辛苦一下，擒拿金国钦使去。报信的小喽啰欢然答应，飞舟前去传令。郭靖和黄蓉同时伸出手来，两个人相互一捏，都想那金国钦使就是完颜康了，不知道他如何应付。就听得各处船上海螺声此起彼伏，一群船啊都掉过头来，扯起风帆。当时正值盛夏，东风正急，群船风帆保张，像箭一般向西疾驶。陆冠英所坐的大船原本在后边，这时候反而领先。郭靖和黄蓉坐在挂帆的横梁之上，阵阵凉风从背后吹过来，放眼望去，繁星在天，薄雾笼湖，嘿，真是畅快啊，真想纵声喊一嗓子。只见后面的青州快艇又是一艘艘的抢到大船之前，比赛似的。这个船呢走了大约一个时辰，天色渐亮，两艘快艇如飞而来，船头一个人手中的青旗招展，大叫，已经见到了金国的船只，贺寨主领先攻打。陆冠英站在船头，好。过不多时，又有一艘小艇跑回来了，金国那狗亲使手爪子好硬，贺寨主受伤，彭董两位寨主正在夹击。不多的时候，有两名喽啰扶着受伤的贺寨主上大船来了。陆冠英正要查看贺寨主的伤势，那两艘小艇又分别把彭董两位受伤的寨主送到了，并且说缥缈峰的郭头领被金国钦使一枪刺死，掉进了湖中。陆冠英大怒啊，金狗如此猖獗，我亲自去杀他。郭靖跟黄蓉觉得完颜康为虎作伥，杀伤同胞太不应该了，可是又担心他寡不敌众，被太湖这群强盗给杀死，穆念慈不免终身遗恨呢。黄蓉在郭靖的耳边悄声地说，哎，救不救他呀？郭靖略一沉吟，咱们救他性命，但得让他悔改。黄蓉点点头。只见陆冠英纵身跳进一艘小艇，上去。黄蓉跟郭靖说，咱们抢小艇。两个人呐，正要纵身跳向旁边的一艘小艇，猛听得前面那群强盗齐声高呼，放眼望去，那金国钦使所率的船队一艘艘的正在慢慢下沉，像是给潜水的水鬼啊凿穿了船底。轻旗招展之中，两艘快艇赶到禀报，金狗落了水，已经抓到了。陆冠英大喜，跳回大船。过不多时，海螺齐鸣，快艇把金国的亲使、卫兵、随从等陆续押上大船。郭靖和黄蓉见完颜康手脚都被绑住，两眼紧闭，想是喝饱了水了，但瞧瞧那胸口啊，还一起一伏的，这个性命还没事儿。这时候天已经大亮，日光从东方照过来，水波晃动，犹如万道金蛇在船边飞舞。陆冠英传出号令，各寨寨主齐聚归云庄开宴庆功，众头领率部回寨听候论功领赏。群盗欢声雷动，大小船只向四方分散，渐渐引入烟雾之中。湖上群鸥来去，白帆点点，清风助力，绿波荡漾，又恢复了 一片的宁静。等到船队回庄，郭黄二人等陆冠英和群盗离了船，这才趁人不注意飞身上岸。这些人大胜之后啊，个个兴高采烈呀，他们没有想到桅杆上一直有人躲着偷看呢。黄蓉看准了地方，仍旧和郭靖从庄子后围墙跳进来，回到卧房。这时候服侍他们的庄丁已经到房前来看了几次，以为他们呢前一天玩得太累了啊，在房里头睡懒觉呢。郭靖打开房门，两名庄丁上前请安，送上早点。二位，庄主在书房相候，请两位用过早点过去坐坐。两个人吃了些面点汤包，随着庄丁来到书房。陆庄主说，湖边风大，夜里波涛拍岸，扰人清梦，两位可睡得好吗？郭靖不习惯撒谎，被他一问当时窘住了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黄蓉来得快呀，夜里头我就听见呜呜的那个吹法螺，可能是和尚道士做法事放焰口吧。陆庄主一笑，他不提此事。二位啊，在下收藏了一些书画，想借两位老弟法眼鉴定一下。黄蓉说，那应当拜官，庄主所藏一定都是精品。陆庄主令书童取出书画，黄蓉一件件的赏完。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吆喝，几个人脚步声响，听声音是一个人在逃，后面有几个人在追。一个人喝道，你进了归云庄，要想逃走那是难如登天。这外边人这么嚷啊，这陆庄主若无其事，好像没听见。二位，本朝书法苏黄米蔡并称，这四大家之中，黄老弟最爱哪一家呀？黄蓉正要回答，突然书房门砰的一声被人推开，一个人全身湿淋淋的闯了进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完颜康。黄蓉一拉郭靖的衣角，看书画，别瞧他。两个人背转了身子，低头看画。原来呀，这个完颜康不识水性，船沉落湖，他空有一身武艺，几口水一灌就晕过去了。等到醒过来，手脚已经被捆住了，压到庄子上，陆冠英要审问他。完颜康见一直架在后脖子的钢刀已经移开，当即暗运内劲儿，手指抓住身上捆的绳子，大喝一声，以九阴白骨爪的功夫立时把绳索撕断了。众人大吃一惊啊，抢上前去擒拿，被他双手挥击早倒了两个。完颜康夺路就走，他不知道这归云庄中房屋道路都是按奇门八卦建的，要是没有庄人引路，又不精通奇门生克之变，你休想闯得出去。完颜康慌不择路，竟撞进陆庄主的书房来。陆冠英呢，虽然见这个完颜康挣脱了捆绑，知道他绝逃不出去，也并不在意，就是一路追他。等他闯进书房，他有点害怕，他怕伤了他的父亲，急忙抢前拦在父亲所坐的榻前。后面太湖各寨的寨主都挡在门口。完颜康一见这前后都有人，进入了绝地了，指着陆冠英骂，贼强盗，你们使诡计凿沉船只，也不怕江湖上好汉笑话。 陆冠英哈哈一笑，你是金国王子，跟我们陆林豪杰提什么江湖二字？怎么了？我在北京的时候，久闻江南豪客的大名，还以为当真都是光明磊落的好男子，今天一见，却原来，哼，原来是浪得虚名。陆冠英大怒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们只不过是一批以多为胜的小人而已。陆冠英冷笑，呵呵，要是单打独斗胜了你，那你就死而无怨了。完颜康啊，刚才这话本是激将之计，正要引他说出这句话来啊，既然他说出来了，完颜康立刻接口，对啊，归云庄上只要有人凭真功夫胜得了我，我束手就擒，要杀要剐，再无二话。不知哪一位赐教啊？说着眼光向众人一扫，把这两只手啊还放在背后，嘿嘿冷笑，那神态太巨傲了，狂。话音刚落，早就恼了太湖莫离峰上的金头鳌石寨主，老子揍你这番邦贼鸟！抢入书房，双拳钟鼓齐鸣，往完颜康太阳穴打倒。完颜康身子微侧，来拳已然打空了，右手反探抓住了他的后背，内劲一发，把石寨主肥肥的一个身躯向门口人丛中扔了出去。陆冠英见他出手又快又狠，心里头暗暗吃惊，知道各寨主没人能敌。好，果然好功夫，让我来讨教几招，咱们呢到外面听上去吧。眼见对方大势进敌，生怕激烈打斗之际掌风全力带到父亲和客人身上，三个人不会武功可别受了误伤啊。完颜康说，哎，比武较量到处都是一样，就在这儿何妨啊，寨主请赐招吧。言下之意就是，不过三招两式我就打倒了你，何必费事还换地方呢。陆冠英说，好，你是客，请进招吧。完颜康左掌虚探，右手就往陆冠英胸口抓去，开门见山，一出手就以九阴白骨爪攻敌要害。陆冠英暗骂，这小子无礼，叫你知道少庄主的厉害。胸口微缩也不退避，右拳直击对方横臂的手肘，左手两指飞快的伸出，戳向敌人的双眼。完颜康见他来势好快，心里头也是一阵暗想，哎呀，不想草莽之中竟然有此等人物啊，急忙斜退半步，手腕急翻，以擒拿手拿对方的手臂。陆冠英扭腰左转，两手回兜，虎口相对，正是怀中抱月之势。完颜康见他出手了得，他不敢再有轻敌的念头，当下打起精神，使出丘处机所传的全真派的拳法。陆冠英是什么武功底子呢？他是临安府云栖寺枯木大师的得意弟子，精通仙侠门的外家拳法，那是河南嵩山少林寺的旁支，所传也是武学的正宗。这时候遇到强敌，当下小心在意，见招拆招，遇事破事。他知道完颜康手爪这功夫厉害，绝不能让他手爪啊碰到自己身子，所以呢他的双手严守门户，只要见有隙可乘，立即用脚攻敌。外家的技击啊有一句话，拳打三分，脚踢七分，又说了手是两扇门，全凭脚踢人。陆冠英所学是外家功夫，腿上功夫非常的厉害。 两个人打到激烈处，只见书房之中人影飞舞，拳脚是越来越快。郭靖和黄蓉呢，不想被他认出来，就退在书架的旁边，侧身斜眼观战。完颜康久斗不胜，心里头有些焦躁，他暗想再耗下去，时候长了，就算胜了他，要是再有人出来跟我打，我哪还有力气对付啊。他的武功啊，远比陆冠英高出很多，就因为呢掉进水里头喝了一肚子水，委顿之下气力不佳，再加上身陷重围初次遇险，不免也胆怯，这才让陆冠英拆了数十招。等到他精神一振，手上加紧，只听得砰的一声，陆冠英肩头重拳，他一个踉跄向后倒退。眼见完颜康乘势进逼，陆冠英突然间飞起左腿，脚心朝天踢向完颜康的胸口。这一招有说法，叫做怀心腿，那是出腿如电，极为厉害。完颜康也想不到啊，对手落败之后还能出此绝招，想伸手去隔，胸口已然被踢中。这怀心腿是陆冠英自幼苦练的绝技，练的时候啊，用绳子绑住脚踝，然后把绳子绕过屋梁，逐渐拉扯往高里吊啊，临敌的时候一腿飞出，突然过顶，敌人是防不胜防。完颜康胸口一疼，左手嗖的弯转，这五根手指扑已经插入了陆冠英的小腿，右掌往他胯上推去，喝一声躺下。陆冠英单腿站立，被他这么猛推，身子直摔出去，撞向坐在榻上的陆庄主。
由汪良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